听众朋友，欢迎来到小贝大论坛。当然，我是小贝。我们今天要讲什么题目呢？我们继续上一次的，因为我们上一次讲到这个美国大学教育的迷思啊，因为我上次答应了听众，我们今天要继续往下讲啊，我们来谈一谈到底呢？我们这些家长们付了这么多的学费，那到底我们给孩子到这个美国的大学去学，那他们到底值不值得呢？他们到底学了哪些东西呢？而且呢，这个贵的大学是不是一定好呢？我们上次来谈了一些这方面的话题，所以呢，过去一周要是有什么国际性的新闻呢，你有兴趣想要跟小贝讨论讨论，那今天就很不好意思，因为我们上次的题目要把它讲完。
嗯，
好，那我们今天就继续来谈这个美国的大学教育。那我们上次讲到说，我们这个对大学的教育有几项迷思啊，像是迷思，我跟大家复习一下。第一个呢，就是说呢，你付的越多，你得到的这个教育教学的品质就会越好。那这个呢，其实已经被证明说呢，其实是不是这样子的。这个有一些很贵的学校，事实上你那个孩子去呢，得到的这个教学品质呢，其实质量呢，其实没有比其他一般评价的这个大学来得好。所以呢，不要太迷信你花了多少钱。第二项迷思呢，就是说呢，很多人觉得我有孩子去念大学嘛，大学就是有你玩四年嘛，啊，就是四年就毕业啊，university。那四年呢，其实真正在美国呢，真正四年毕业的学生呢，只有不到40%哈，超过一个超过50%几、58%的这个学生呢，事实上是都需要六年毕业。啊，当然啦，我们说这个我们的这个，我怎么听起来我讲当然啦，听起来有点像爱德华集团啊，呀，这个我们这个六年毕业的这些人呢，很多可能不是我们亚裔啊，华裔的，但是呢，整体来讲呢，很多我们华裔的这个孩子呢，可能他搞不好三年就把学分都修的差不多了，但是第四年呢，他可能要去什么外国哪里 study abroad 啊，去哪里玩玩呢？我就听到有些家长就非常的鼓励他们到国外去看一看，就一去就不想回来了。有些大学也都拖了好几年才念完，这个情况我也听过哈。所以你在给孩子这个最后一年让他到外国去看看的时候，你要小心一点哈，万一他一去，哎呦，在当地又交上了朋友，觉得说我不想回来，不想完成学业就留在当地，你也要把这个风险考虑进来。好，所以这个第二个迷思就是认为说的这个大学呢是四年就念得完的，其实在美国呢四年呢念完大学呢并不是多数。那我们今天要再讲下一个迷思呢，就是这个我们一般觉得说我们的孩子进了大学要赶快选一个很好的主修嘛一个 major， 那这个 major 呢能够帮助你找工作比较容易嘛那大家总是这么认为。那其实呢，这个专家的分析啊，其实在职场上面呢、除了少数一些特殊的这个科目啊，例如说我们上次说过是一些很尖端的，比如核子工程啦还是说一个这个水生物的这个生物分析那这个东西可能就真的需要非常专科的毕业生，但是其他的科目很多呢，其实你的主修是什么其实并不是那么重要。那其实呢，这个我们上次也提过，这个雇主他希望找到的就是说呢，他希望这个大学生毕业之后呢，他是具备学习事物的能力嘛所以我们上次后来也有谈到说，那到底这个大学呢应该这个交给大学生呢应该要什么样的这个能力技能。那我们上次有听众很积极的打电话来说就是要教他们这个工作的能力最好是跟这个企业能够合作在他们可能大一进去就开始教他们如何毕业之后能够报效工厂所以呢这个富士康的例子啦或者是这个台塑的这个方式啦就是这个中党爱国啦这个从他很年轻就培养他工作的技能跟这个对公司的忠诚度呢那当然这以前都被小贝一概的否认我觉得这个有点抹灭人性因为小贝到现在还是认为呢其实大学呢是一个培养你独立思考以及呢让你有一个学习能力的地方，不见得你大学毕业你学了什么很专业的东西，但是你大学毕业从这个校门踏出来，你应该有具备能够把任何的东西呢你都可以很快的能够上手学习的能力，这个必须要有的。 好，那我们待会再可以再回到这个问题。我先让我把这个第四个迷思先讲完啊。那还有一个迷思呢，就是说呢，很多家长会觉得说，哎呀，在这个社区大学读书的这些都是成绩比较不好的啊，就是说呢，啊，甚至孩子就去念社区大学，好像不好意思哈、啊。其实呢，这是一个错误的看法。因为已经证明显示呢，啊，先到社区大学去修一些学分呢，这些孩子呢，然后再进入到这个正规的大学里面的这些孩子们，他们在正规大学里面，他们学习的平均能力或者说成绩呢，都比一般的从大一就进去来的好。因为呢，他们呢已经比较知道他们要学什么，而且呢，相对来讲呢，你先在社区大学修课呢，的确省掉很多的钱呐。那所以呢，这个迷思就在讲说，你不要害怕让你这个孩子呢先在这个社区大学修一些那个基础的课，其实这个是对他是蛮好的啊，对他是蛮好的，因为他比较知道啊，他在修这些基础课的时候，在进大学之前他就已经比较知道我到底真的对哪一方面比较有兴趣，所以他后来可能在转进大学之后，他比较快能够决定他的主修，也比较能够快进入到这个他所喜欢的领域里面。好，那这个我们讲的这些呢，那小贝想要问一下胡美健女士啊，
这这么正式，这
要一定要很正式的问她。
每一次你一提到我的名字，我马上所有的头发都站起来。
对，你觉得美国的大学的全世界比较起来呢，讲到它的品质啊各方面，算不算是最好的？平均来讲，
平均来讲啊，
对，
你说美国大学的品质啊？
对呀、
啊。怎么个品质？哪一个方面？
就是说，他以这个大学哈，我给你四个方向来看哈。一个就是说，他的这个资源呢、啊，就是说他这个政府的投入啦，这研究经费的取得啦，对不对？还有的大学的环境啊，例如说他的师生比啊，对不对？他的这个校园的自由度啊，还有呢，就是说他的这个国际性啊。对不对？是不是有跟世界各国的大学或者各大学之间彼此的联系的？还有从他的这个研究的出来的成果，以及毕业生的这个就业率，这方面各方面来看的话，来评比的话，
数一数二，不是第一，
不是幸运的事情，对不对？
应该是这样。
所以我给各位一点这个数据哈，这个2012年呢，这个有一个机构叫做 U21 哈，这是一个专门在排世界各国大学的哈、
嗯、
那当然他们有一套很细的一个公式，那就是从刚刚我那四个方面他们去看，就是从呢这个学校的资源，以及呢学校的环境，还有呢学校之间的这个 connection， 就是跟其他学校的这个或其他国家的这个沟通有无，以及呢最后这个学校的产品，也就是说学生毕业之后他的就业率，以及他这个学校的这个研究的成果，他用这四个方面来看呢、那的确美国的大学的综合排名指数呢在世界是排名第一，而且呢是把它用100点来记啊。所以我在播放歌曲卡通歌曲之前呢，我先给各位听众预告一下我接下来要讲什么东西。在播报卡通歌曲跟这个广告之后，我们来谈一谈全世界的大学排名。这个平均来讲的话呢，整体来看呢，美国的确是排行第一啦。但是现在美国的学费又越来越高啊，那有没有可能我们的孩子只要要到外国去读书的话，到底你到外国去有没有什么选择呢？那到
我觉得以我的角度来看，这里就是外国。
哦，没有，我们这是本国嘛，对不对？
我们的孩子本国要到外国，要到
对啊。对不对？这个
法国、德国、欧洲哦，
你怎么没有把他想到送到北疆去学呢？对不对？现在人家中国的这个重点大学，现在花了非常多的钱，请了世界最好的学者啊，他们都到那边去开课了，对不对？同样，哈佛的教授现在已经在北大上课，那我们为什么我们不把我们的孩子往北大那里送呢？对不对？哎，我们待会来谈一谈这个问题，但是依照惯例，我们还是要播一下。这个卡通歌曲，那其实卡通歌曲也播过，台语歌曲也播过，那这个只好来重播了哈，因为
我很喜欢重播，
我很喜欢重播这个好听的卡通歌曲。我相信的各位听众呢，过去要是几个月有跟我们一起听的话呢，小贝心里觉得这个历年来的卡通歌曲应该排名第一，应该就是接下这一首了，因为这一首呢，听过的人都记忆非常的深刻，而且我们以前在播放的时候，甚至有听众因为听到这首歌曲打电话进来，来感谢德州中文台那播放这首歌曲，让他好。
要感谢小贝
哦，没有啦，让他好好的怀旧一番了。这个小贝这就不用感谢，因为这些歌曲，小贝小小的心灵里面已经把这些歌曲早就藏在我的脑海里面，常常午夜梦回的时候就拿出来随时的播放啊，哎，所以呢，这个其实对大家来讲呢，希望能够造福一下大家。好，我们接下来听接下来这首知名的卡通歌曲，那我就不讲名字了，我们大家听就知道了。好，请播。小贝大论坛，我是小贝，我们现场电话是 713-984-0424。 我们今天在谈这个美国的大学教育到底值不值得，我们花了这么多钱给我们的孩子去读，那这个或者说将要去读，那到底会读出来什么呢？那当然在谈这个问题之前，因为刚刚放了这个科学小飞侠，我们要问一下我们的胡主播，在整个科学小飞侠的卡通里面呢，你觉得哪一位人物是最帅的？
我觉得最有个性的，我最喜欢的就是大龙
啊。谁是大龙？没有大龙，
那大明
啊，
大明，
大明，他是五。你一讲到这五个小飞侠呢，哎，当然从铁熊、大明、珍珍、阿丁跟阿龙哦，你最喜欢大明？
对。
那我可以告诉你，我最喜欢人物呢，哎，不是在这五个人里面。因为我说过这个卡通里面，我没有说在这个五人队伍里面。
你喜欢那个飞机吗？
我当然是最喜欢，就是里面有一个充满了智慧长得又帅的南宫博士啊，对不对？
南宫博士，
就是因为南宫博士后来就立志要来念博士 啊就是这样子的。哎，这个南宫博士呢，在整个卡通里面是整个卡通的灵魂啊，因为他就充满了智慧，对不对？每次发生什么事情，这五个人都要先问过他该怎么办，在最急难的时候都要跟南宫博士回报。所以一个南宫博士，他到底在美国是哪一所大学毕业的，能够变成这么厉害的南宫博士呢？那我们今天回过头来看看美国的大学教育是不是真的就教出像南宫博士这么优秀的人来。那这个每件我问你一下，有一个数字叫做65570570570，这个数字对你来讲有没有什么意义？
6570没有什么意义，就是一个数字吧。
哦，就是一个数字，我
一定在你那边有特别意义啊。
对对对，这个6570呢，就是一年365天乘上一天你醒着的时候18小时，所以6570个小时就是你每一年你醒着的时候的小时数啊。这是先跟各位讲一下，6570这个数字就是每一年你醒着的时候的这个小时数。那为什么要提这个呢？因为呢，大学生呢一年365天呢，他醒着的时候有6570个小时。但是我想问你一下，这个美国的大学生呢，他现在呢，他一个他在在这个一周啊，到底是花几个小时啊来读书？
你是说来做 study？
就是跟这个
学
校学习有关的课业，包括上课啦，自己在家里啊，自己在宿舍里面读书啦，到这个去用电脑来做他的作业啊，所有他这个跟课业相关的小时，一个礼拜里面呢，现在的孩子就是现今的美国大学生呢，平均是花几个小时给你？
一个礼拜30到50个小时。
30到50个小时，哎呀，这个每届还真的是高估了他们。其实只有27个小时，只有27个小时，比起1960年代的时候，平均每个大学生要花一周要花40个小时来。
那我是属于
study
比较老派，
所以呢。为什么小贝会刚刚提出这个6570这个观念？今天一个大学生他在大学校园的时候，我们家长你不要以为他这个哇，大部分的时间他都在读书或者说做一些跟学习相关的事情，其实没有诶，没有诶。现在大学生在大学校园里面呢，其实他们最主要花的很多的时间在所谓建立关系上面。
relationship 吗？
哎，对，因为现在这个变成是这个在。美国的大学生呢，他们觉得在大学时代读书的首要的一件事情啊，首要一件事情。那这个，那当然了，这个我们刚才讲的这个数字呢，说一周只有跟这个学习相关的时数是27个小时。很多人说啊，那因为现在大学生很多他都要去打工嘛，对不对？他啊，这个学费也贵嘛。但是这些零零总总的这个原因先撇开不谈了。现今的大学生呢，的确花了很多时间在这个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建立啊，跟他来花时间来享受这个校园的这个风气啊，享受校园能够提供给他的东西。那这个其实呢，以小贝的观点来讲，其实并没有什么不好啊，因为我们以前总觉得呢，大学就是去读书嘛。那其实呢，我们讲到一个大学好。你不是说他就是有很好的教师呢，因为教师或者说是这个民众一时的诺贝尔学者在某个大学只是对他这个大学的这个名声提高有一点点帮助，那其实呢真正对这个年轻人的这个教育上面的养成呢不见得有什么帮助。我举几个例子给各位听啊，美国有很多大学呢，他过去几年他试着呢打开这个中国市场，所以呢一开始呢大概在90年代的时候，就很多知名大学包括哈佛、史丹佛这些佛字辈的大学呢都呢跨海呢去跟中国很多知名的大学呢一起合作，就是所谓的外卫内修啊，就是说呢你可以人不用出来美国，那例如说呢可能可以超过1/3的学分呢都可以在国内取得，然后你以后呢再来念啊，再就把你出国的时限让你缩短啊，你后来再来念啊，然后呢就号称这个是这个美国最第一流的大学的教授去那边开课，就也一开始也是很多人去读啊，但是最后呢整体来讲呢，这种方式呢效果并不是很好，证明呢这个 college education 的大学教育是没有办法所谓用这种所谓 outsourcing， 就是说你很难所做这种外包的，或者说你移一个地方，所以呢一个大学的好坏其实跟这个大学的 location， 这个大学它整体的环境我觉得有最决定性的关系。就例如说我们休斯顿有很好的大学叫做Rice University， 莱斯大学。你先莱斯大学说要是在这个中国河南啊，他也开疆辟土开了一个校区在那边盖一间新莱斯大学，然后就是莱斯大学的这些教授移位到那边去，然后开班授课。你觉得在这个全世界上面呢，大家会不会就这样哦趋之若鹜，反正那个老师都一样，所以我也要到那一间的新莱斯大学。我告诉你其实这个可能性不高，因为大家要的一个大学要的并不是只是说这个教学的老师啊，或者说你能够提供什么教学成果出来的。整个大学的环境，一个自由的学风，那个环境里面培养出来的气质是没有办法替代的啊，是没有办法。
那是没有办法说，只是用人用师资来营造出来的。
不然你要好师资的话，现在网络上面很多免费的网络课，都是这个知名美国排名前30名的知名大学教授在上面开课，你一毛钱都不用花，你就可以上课啊。小贝这样上了好几堂课，上去看一看人家在干什么。那蛮好的，但是呢 你没有办法去体会到那个啊，在读大学的时候，在人格养成的时候，在那样子的一个学术的环境，一个大环境里面啊，交友啦，对不对？花时间建立关系，这个东西其实是蛮珍贵的哈。所以呢，我现在要刚告诉各位讲，就是说呢，美国大学就是排名第一的，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美国的大学一般来讲呢，它的学风很自由。然后呢，这个很多的学生进去之后呢，也认识到很多的新朋友啊，建立很多他将来人生他毕业之后的一些人际的人脉啊，一些管道。所以呢，美国的大学呢，全世界来讲，这个 U21 的排行呢，2012年呢，还是把美国排名第一。那我们来谈谈亚洲的国家好了。那你觉得亚洲的国家里面哪一个国家的这个整体的大学的素质排行？
香港。
哦，香港啊，你好像高估了我们广仔啊，哦，讲广东话的，我就跟你 sorry 一下哈。这个我先把这个大概这个排名讲一下。这个从美国之后就是瑞典、加拿大、芬兰、丹麦、瑞士、挪威、澳洲，这个荷兰啊。那排到第十名是英国，所以前十名可以就是我们今天来讲的，就是欧美世界了，特别是北欧啊，表现的相当的好啊。那美国啊，英国啊。欧美英语系的世界是前十名啊，那这个十一名就是亚洲的国家了啊。那当然亚洲的这个各大学的排名第一的当然是那个小小国叫做新加坡啊。
对，
新加坡是这个全球是排名第十一，整体来讲，那新加坡有很好的大学，我待会来讲一下。新加坡不但它的大学排名相当的高啊，新加坡也是全世界这个大学生的比率最高的一个国家啊，对，也就是说呢，从这个资料报告，这个是2008年的资料，从25岁到34岁的这一段的年纪的人呢，啊，那百分比有多少是进入大学呢？大学教育的人呢，在这个新加坡是全世界排名第一，遥遥领先其他的国家是 63.8%， 所以也可以就是说，这个新加坡才是真的是大学生，到处都是大学生，一个招牌掉下来的话，达到五个人里面四个是大学生这样子啊，所以这个新加坡的确有厉害的地方，他们的大学不但这个素质高，而且呢也很普及，好，所以难怪他这个国家呢在各方面呢还算蛮强的，经济蛮强。那亚洲排行老二是哪一个国家给你猜？
新加坡是第一的话，日本吗？
不是，就是你刚才讲的，那当然这个不是国家了，是
香
港啊，
香
港，香港呢啊，这个整体的品质呢是排全球第十八啊，第十八啊。那再来呢，就是你刚才讲的这个阿本仔，日本啊，
日本
排名第二十。
这样看起来我的了解还不算太差吧？
那排名第二十一的就是台湾。台湾还排在第22的韩国的前面啊，所以台湾的这个国际上面来看，整体的大学教育的品质的话，台湾还略赢韩国啊，略赢韩国。那就是也就是说，这个台湾、日本、韩国这三国是差不多的啊，是差不多的。那当然了，这种的这个评比呢，不见得就说，可能很多人心里不以为然呢，啊。这个到底他评比是什么？那我就说他，一般来讲他是照这个四个方面来看哈，就是看你的学校的资源呐，啊，还有你这个学校的环境呐，啊，还有这个跟外国各学术的这个关系，还有最后就是这个毕业生的就业率啦，啊，还有这个研究的发表的成果的数量。所以呢，今天我们来谈谈这个亚洲这些国家。啊，那或者说北欧啊，那就是孩子要是送出去呢，你觉得怎么样？你要是说你的孩子在美国，你觉得哎，这边学费贵了一点哈，要是说呢，到外国去呢，这个教育品质也蛮好的，那我孩子我就送到国外去啊，对不对？我难道一定非得要？人家来我们美国留学，那难道为什么我们不能到外国去留学呢？对不对？
我们通常来讲，不都是在这边大学念的差不多，就算没毕业也念个两年三年，再到国外去念嘛。然后呢，我们一开始也谈到，上礼拜也谈到了，就是 HCC 社区大学，也是一个很好的选项。
所以我们每件觉得说，哎呀，这个还是美国好啊，
对
呀，
啊，
对不对？
数一数二嘛，
数一数二，对啊，我们这边学校又好，就是学费贵了一点啊。
那到 HCC 呢？
哦，到 HCC 的话，那当然了，HCC 你年年修完一些课之后，你最后当然希望，假如能够拿到 将来能够更好的职位的话，好工作的话，那当然你还是要再进入这个四年制的大学嘛，啊，可能再念个两年之类的。啊，当然这是这个社，我们刚才讲过，社区大学有它的经济上面很划算的地方。但是我们回过头来想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不管到哪一国念大学啊，这个专家也有研究，这个大学生呢，既然花了很多的时间在他学习之外的事情，对不对？
对。
那到底呢？这个现代的大学生呢，不像我们以前呢，我们以前大学生进去最重要就是好好的读书，然后你的分数弄高，然后你每一科目都拿很高分，你毕业的成绩单上面讲说，哎呀，你这个平均成绩几分，有时候都拿 A， 对不对？然后我们去找工作的时候就把这个成绩单带上去给他看，说你看我是一个很好的学生，好，我在某方面也很有这个专才，然后呢去找工作。所以呢，过去我记得小辈的时候，当然我这是讲我的同学，不是讲我。那我小辈的同学，我记得那时候那种后来毕业能够找到很好工作的，通常都是在学校非常努力读书，就是常常泡到图书馆，泡到深夜啊、哦。然后呢，这个真的是啊，这个读书就是卯起来读的，好像把这个读书当作是他人生的志业这样在读人。但是今天呢，在的大学呢，已经变起了一个很大的变化啊。其实大学变成是一个他这个培养他人脉啦，或者说培养他一些学习能力的地方啊，重新认识自己的地方。所以这个我看了一篇这个在《时代》杂志呢三月的时候的一个报道哈、他有一个学者呢，他把这个就是访问了很多个啊，这个就是在大学里面呢啊，过去在大学里面他们曾经做过什么事的这些成功人士、啊。把他们归纳起来，他们在大学的时候到底都在干什么？归纳出以下的几点来给大家做参考，就是说你的孩子要是进了大学，或将来呢，他们进了大学之后呢，你不要天天就跟他讲说，哎呀，进了大学就什么事都不要管，就好好把书读好就好。通常我们的这个家长都会这样讲，你也不要交女朋友，不要交男朋友哦。好，有时候打电话去，发现他在很声音很嘈杂的地方，你可能很担心他现在在喝酒的 party 里面，当然这个是不好，但是呢，你不能一味的只是鼓励你的孩子说只要读书就好哈。那为什么呢？因为这边他这个《时代》杂志他归纳出几个呢？哎，这个在这个大学读完之后呢，相当成功人士他们回忆他们在大学的时候呢，他们的学习过程到底他们做了什么？好，我们也欢迎听众朋友，假如呢你现在呢也愿意跟大家分享一下，说你大学的时候在干什么，你觉得那个很有意义，但除了读书之外了啊、哦、你觉得很有意义，对你将来的人生帮助相当大的，也欢迎你打电话进来 ,713-984-0424, 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那我现在讲的不是小贝个人的经历，因为小贝在大学根本就没有在读书，也没有在干嘛。
你没有在干嘛？你没有在读书也没有在干嘛、你不是除了读书就是鬼混嘛。
这个以这个长这个 long story,这小朋友不讲，
长话短说就
是反正我都在做一些跟学习完全没有关系的事情 OK 啊，所以呢这个就居然大学还四年毕业的、啊、所以就知道、这个、
现在还执教鞭、
这个就是这个人生的路是很有趣的 这个我现在要讲的不是小辈的个人经历、是讲在北美读过大学他们这些成功人士，他们回过头来他们在大学他们觉得很有价值的事情要跟大家分享。第一就是说呢，他们在大学里面呢，找到他们真正的热情的地方，而不是呢去拿一学一门课，绝对不是目的，不是去拿这个 A 呀、啊。特别是我们这个华裔的孩子呢，这个学校成绩都非常好，那他们当然就进了很好的学校。其实你到越好的学校去啊，其实他们这个课业之间呢，就所谓要拿 A 的竞争，其实并没有那么大，因为呢，大部分的学生呢。他们其实并那么在乎那个就是你是拿 A 啊还是 B 啊还是 A 减 B 加、这些东西他们就并不是到那么在意，他最重要是就是我这门课上我们学到我真的很有兴趣的东西。所以呢他们这些成功人士给大家建议说，进了大学之后你不用想办法把你的所谓 GPA 弄得很高啊，就是说你这个成绩不一定要都要拿 A 的，因为你与其花很多时间在这个 A 上面，你可能浪费很多时间去伸展你其他的触角。那第二点呢，就是说呢，这个 在大学里面要学到呢，这个失败之后呢，还是觉得诶可以过得下去，因为通常呢，孩子呢在中学之这个时代呢，都是相当的优秀啊，进到这些好的大学，可能也没有什么失败的经历，甚至可以说是一帆风顺进到大学里面去，所以他们非常建议啊在大学里面呢，尽量去让孩子做一些让他可以体会失败的事情，特别是他在还年轻的时候嘛，所以他失败了一定还能够再爬起来。
我想呢，我们大家做父母的，就是虽然都知道失败是成功之母，让孩子在年轻的时候能够面对失败，学习好学习经验，因为他们可以再站起来的，这个绝对没有问题，然后也可以得到经验。可是还是不希望他们碰到失败，
还是不希望
碰到挫折。
不希望。我说这个是别的专家讲的嘛，我只是说你听听就好了，对不对？你这边你是真的临到自己的孩子，你当然说，哎呀，这个趋吉避凶啊，对不对？到了一个地方，你把他送到那个学校的时候，还特别看，哎呦，你这一栋宿舍在这个地方，哎呦，你要住到哪一楼？可不可以换一个房间呢？对不对？这个地方就转角这个地方不好啊，这个地方很阴冷啊，这边你天天都在那边觉得说要给他最好环境，那专家是觉得说，哎，你就让他去，让他试一些东西，反正他没弄好，他失败了，他自己会学到一点本事的哈。这个是专家的建议了。再来第三点呢，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就是说呢，要让这个孩子在大学里四年里面呢，最重要就是要建立他的人脉的关系啊，特别是在这个一些知名的大学里面呢，啊，你这个他这个同好啊，他这个同好跟这个朋友，不见得是你同科系的。我记得我们以前读大学的时候就是这点麻烦，你大部分都是跟你所谓同系的同学混在一起。对不对？就有点像
差不多都是这样，
中学时代，就是你们修的课都差不多啊，天天见面，对不对？然后就有什么班队啦、系队啊，对不对？
对，
就是你就是等于算是连这个交友、男女朋友都是在自己的圈圈里面这样。那在美国这点是好一点啦，你可能修一门课，这个课你很多同学他是各种不同的主修的人，啊，这边鼓励呢，他多去认识这种各种不同领域的这个英雄豪杰啊，要常常跟他们保持这个算是很紧密的关系，这算是大学里面一个相当相当重要的一个等于算是一个成果啊。所以呢，当你孩子他去的时候，他开始这个好像花了很多时间在参加跟一些活动来着，跟这些当然你必须要这些活动必须要有意义的啦。当然你说那种什么狂欢喝酒啦、药物的啦、这个性方面的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当然不当然不是讲这些，但就是一个正当的一些社团活动，你要多多鼓励他哈，啊，不要让他不要觉得说啊这样他哪有时间在学习啊？啊，现在的孩子真的是花的时间的学习是少了很多。好，来，那再来呢，就是说呢，他觉得在大学时代呢，你在你读书的时候呢，还有在你思考的时候呢，啊，都必须要呢，这个要每一次读的时候，读一本书的时候，都要把它这个书它到底你读到了什么，你要把它记下来。就是说呢，你不是一本书读完之后就好像读完了就把它丢在一边哈。那这个要把它，你这本书读完到底它这个里面的精髓是什么，能花一点时间把它整理一下啊。那这个东西呢，对他将来呢回过头来再看他读过这个东西会有很大的帮助。那再来呢，就是说在大学时代呢，你在思考的时候要问一些比较大的问题。就是问一些比较大的问题。
什么样子叫做大的问题？
例如说你可以问你的教授说呢，未来30年之内人类将会遇到最大的难题是什么？那假如你的教授跟你讲说是食品的问题，粮食不足，那你的大问题就是说，我要用什么方法能够在没有水、没有阳光的环境里面，我也能够生长出可供人类食用的食物。也就是说，你想的问题要必须是很大的。不是在想说，哎呀，这个一台机器，这个半导体，这个多少个这个，就我能够再细分，再多下一步这样啊，我就是你不要放在太细微、太小的事情上面啊，
okay.
要叫 X big question 啊，就是问很大的题目，那这个有助于你厘清你到底真正要可以走的方向，而且这一方面呢，会把这个孩子呢他自己呢。会把他这个雄心壮志给激发起来啊！那不要说太着眼到一些很小的事情上面。那再来呢，还有一个就是说，在大学呢，有一个很重要的能力也必须让孩子培养，就是 观察别人行为的能力啊。常常我们特别是现在的孩子啊，我们很多孩子他都是只是你看他下课的时候回家，他可能就是看电脑啊，然后呢在脸书上面跟大家啊这个交往交谈一下，他的人跟人之间的观察力变得很弱啊。那其实大学呢，因为你既然要发展你的人脉呢，同时你要让你的这个在孩子呢或者在大学里面要让他能够培养起这个很会观察别人的这个能力，就是说别人做这个事情他背后的动机是什么。那这一类的这个训练呢啊，必须要让他常常有机会啊，例如说你可以问他一些问题，就是说啊，例如说你认识某某人啊，那要是某某人例如说他决定了做了一个什么样的决定，你可以问问你的孩子他对他的朋友他这样的决定他的想法是什么啊，就是就是问问他周遭人他对周遭人的看法跟观察是什么。那再来一个呢，就是也是现代特别呢，我跟我们当时候很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说呢，现在的年轻一辈其实他们都有一个回馈社会的心了，所以呢，他们比较会在大学里面会想一个什么办法，然后呢，他们毕业之后能够做一个事情是对整个人类社会会有益处的事情。就是说呢，他们现在的这个我们的下一代，其实在这方面的这个公民意识精神又比我们高很多。就是说，他们有什么东西，他们好的，他们愿意跟大家来分享啊。所以他要怎么样能够把他知道他会的东西，能够去帮助这个弱势的团体，能够回馈这个社会，这是现代的年轻人跟我们这个上一代的比较不一样的地方。所以，当你对你的孩子讲说，哎，你念这个有什么用？你毕业出来能够干什么事情？他脑筋想的并不是他毕业之后他一定能够赚多少钱，而是说他这个事情，他毕业之后他这个事情能不能对这个世界或者对这个社区啊？其实有些孩子他想的很大，他觉得他的对象，他服务的对象是全世界的，因为现在这个网际网络嘛，对不对？他很多东西他一个想法在网页上面就可以，我这可以跟全世界人来沟通。他们的想法是比较全面性的，而且他们又愿意这个在这个公众领域这方面呢有一些贡献。所以你当你的孩子呢有这方面倾向的时候，你应该好好鼓励他，不是跟他说哎呀你不要想这么多了，你还是把你一毕业之后到底能够工作什么先把这个事情想好，这是我们的想法。但是你想想看我们的想法，我还是再三强调这个观念，我们的孩子其实他们也很了解我们这一代的人，他就是看了我们这一代人，他们不愿意再过像我们这样的生活，因为我们一辈子很努力很辛苦，然后呢就是把工作做好，然后呢有一份收入或者一个事业，然后就来养家，然后就希望说呢啊，所有的都是以经济考量为先呢 啊。那我在刚刚来到这个电台的路上，刚好听到那个我们这个十点到十一点之间的节目啊，那个这个胡美健跟这个教授在谈的时候，胡美健就提到一件事情，说现在都很怕自己漏了什么。忘了什么？
对呀、啊
哦，对对不对？就是好像说你没
你同同
你没跟上，对不对？这个列车人家就已经上去要去赚钱了，我就刚好没上了这个车。这个是我们这一辈的一个思考，就是说我们总觉得我们的孩子要是说跟金钱财务有关的，他要是没搭上那部车的话，那我没有帮他考虑到这个，他就亏大。其实我在这边跟各位讲一下，就是说你不要太小看我们的下一代哈，我们的下一代他们很多方，当然他们有很多的缺点，就是他们好像读书都不会很专心呐、啊。你看他在读书的时候又开着电脑，耳朵又听这个，然后又这个电脑里面有好几个 window 一起开，动不动在 switch 在这个 window。
对，
当你看到这些事情的时候，你当然会觉得说，你会可能会跟他讲说，哎呀，你要用心做好，人不能一心二用啊。你这些道理跟他讲的时候，你不要忘记。他们现在只是读书习惯跟我们不一样，但是我觉得我们的下一代呢，有一颗心是比我们更愿意为这个他不认识人，或者说他这个全世界人，他更愿意对为他们做一点事情。我们的下一代其实是比我们有这个，我们这一代人比较自私。啊，比较自私，都是看自己，就是看自己，哦，自己好就好了，啊，对，别人要死，那我们偶尔小捐一点给他们，只要我们日子还过得去啊，所以呢，宁愿我们可以捐钱给别人啊，这样就很好。但是现在的年轻人是可以，他在自己的饭碗都还没有着落之前，他觉得他要先做一些对人类有帮助或对社区有帮助的事情。那我们的下一代要是有这样子的倾向的话呢，
那是很高贵的，
那你应该好好的鼓励他，你不要给他浇冷水，你不要跟他说那你这个东西要干什么。因为现在你看到很多一流大学毕业生，其实他们毕业之后都是投身于这个 non-profit organization， 就是说呢，不盈利的这些机构，那也越来越多的企业愿意投资在这些非盈利机构里面。那这就表示说呢，这一个人道的关怀啊，这个一个人跟人之间的这种关怀的这种高贵的情操，其实在我们下一代已经慢慢形成了。所以呢，我们在美国读大学，可能他们这一方面的机会又更大。所以呢，你假如现在到亚洲去，说实在话，整个亚洲还是停留在一个比较算是功利一点的哈。那当然可能日本好一点啊，但是日本它就是仅限于他们日本本国啦啊，日本本国他们彼此之间，当然不过日本人这一点是蛮厉害的，就是说他们也是能很愿意回馈他们自己的国家的社会哈。所以你看他们地震什么大事情发生，你可以看到他们的一些救援服务都是不急不徐，就是就不会有那种好像 chaos， 就是那种很大家好像很紧张那个情况。所以呢，我们这美国的教育的确是很好，它有非常自由的学风。那我们的孩子在这个美国读书呢，当然除了学费贵一点之外呢，其他其实都不错的。啊，都不错。那当然有一些不太好的思潮啦，哈，例如说自由派的学府太自由了，哈，什么事情都可以做，这个我们当然是希望他们能够避免。但是呢，整体来讲的话呢，我们的孩子在美国受教育呢，啊，高等教育呢，基本上还是不错的。所以呢，在这边跟各位呢，就是把这个美国大学教育呢，大概就是分了两次的节目呢，跟大家做一点分享。哎，今天都没有人打电话进来，大概是哎就没有什么笑料可讲啊。那就不如我们就来谈一谈这个啊，每件在大学时代的时候，就说你在念高等教育时代的时候，你那个时代的时候，
你又转到我这边来了。
你除了读书之外，你最常做的是什么事？
除了这，我们这个就等下回再讲吧。
好，我们节目的时间到了。好，
我们有人在那边切脖子。
那下一次到底要讲什么还不知道，我们下一次可以来挖挖这个东西。好，
好，朋友们，我们下个礼拜再见，谢谢大家收听。